今日的講題是當尊主為大，講員是大家很熟悉的湯牧師。謝謝神。
老人家來到這些活力的地方沒什麼活力的，就有一點不太習慣的。未就開始前，我們一起低頭，我們同心祈禱。主耶穌，我們來到你的施恩寶座面前，主要我們要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來到敬拜。我們俯伏在你的施恩寶座面前，我們唯要得的是你的憐恤和你的幫助，好叫你成為我們的力量和依靠。在這個紛亂彎曲叛逆的世代，我們乞求你就成為我們生命的主，為你名的緣故引領主我們走義路。我們乞求耶穌基督，你用你的寶血來潔淨我們在座的每一個。你的靈自由轎冠運行在這個會場的當中，運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的深處，讓講的聽的在你面前都能夠同感一靈，得著你自己話語的造就和喂養，好叫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，垂聽我們的祈禱，奉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，阿門。路加福音第一章46-55節，正話主席幫我們讀那段的經文，是瑪利亞對神讚頌的詩歌，我們叫它做尊主頌。著名的音樂家韓德爾在他尼賽亞神曲的當中，亦都有一段是用這一段來到這段經文來編寫而成。在這段經文當中，是以詩歌體裁的形式來到表達出瑪利亞他的心裡面對神的感謝、尊崇和讚美。詩歌開始的時候就以我的心尊主為大作為宣告。這段經文其實它的結構可以分成三個段落，幫我，麻煩。在46-48節是第一個段落，是講到感謝神的眷顧，因為神顧念卑微的人。第二個段落是49-53節，是稱頌神的權能，因為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上帝，他要阻擋驕傲的人。第三個段落是頌讚神的信實，因為上帝是信實的，他紀念他的盟約，他紀念受苦的人。感謝神的眷顧，在46-48節聖經這樣說，瑪利亞說，我的心尊主為大，我的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，因為他顧念他的使女，他使女的卑微，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為有福。我的心尊主為大，可以這樣翻譯，說我的心將主顯大。這個是人，是瑪利亞將榮耀歸給上帝，是要人，是人，就是瑪利亞本身對上帝、對主的尊崇和讚美。他的心湧流出一個願望，就是願上帝的名顯為大。瑪利亞的心充滿感恩，他感恩的心是怎樣產生的？他的感恩是基於神的眷顧，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。卑微這個字可以翻譯成為卑下，或者是不育，或者是貧窮等等。有一個主教，他叫 Jim Bishop， 他寫了一本書，是描述耶穌出生 的一本的書。這本書就叫做 The Day Christ Was Born。 在這本書裡面，他指出在耶穌那個時代的時候，那些少女通常13-14歲就已經許配了，定了親了，就許配了給人了。最遲呢就到15到16歲就一定已經定了親了，即是代表當中的少年人，其實你過了這個年紀，在那個年代其實你已經定了親了。這些少女很多都滿足於她成為牧羊人的妻子，在山邊的小洞的旁邊居住，在孤寂的環境當中教養孩童，她只認識的就是天上的星星和牧羊人的哨子聲。但是瑪利亞 卻許配俾一個嘅木像，叫做約瑟。喺瑪利亞嘅心裏面，佢感覺到自己嘅卑微，冇可夸嘅地方。佢深深知道神如果要選擇一個童女成為尼賽亞嘅媽媽，神大可以揀選嗰啲有權有勢有才學嘅女子。所以佢承認呢啲一切臨到喺佢身上嘅，都係上帝嘅恩典，是他所不配的。神的顾念，神的看顾，就成为玛利亚从心底里面发出颂赞的主要最重要的原因。因为玛利亚感觉到上帝的眷顾和顾念，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感恩的颂赞。圣诞节在一般人来看上来是一个悠闲狂欢购物休息的日子，但是对于一些相信耶稣的人来讲，圣诞节却是一个充满感恩的节日。圣诞节是为了纪念神的怜悯，神的眷顾，临到世人，临到这个世上，临到那些卑微的人的身上。其实就让我们藉着圣诞节这个假期，我们找一段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去数算上帝的恩典，学习感恩的功课。今天我整天都一个人安静，我在思想数算上帝在我一生当中真的出现了很多奇妙的作为和恩典，没什么可以口夸。活到今天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感恩是基于神的眷顾，感恩是基于属灵的洞察力。其实想深一层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真的不算不得什么的福气。虽然成为尼赛亚的母亲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，但是要得着这个福气，其实玛利亚要冒一个极大的风险，还有要付上一个极沉重的代价，就是在那个封建的时候，一个未婚的女子她竟然怀孕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来的。玛利亚要忍受别人对她的讥讽和误会，甚至她要冒一个险，根据旧约的律法，其实玛利亚如果被人知道未婚怀孕的时候，她又会被石头来打死，她一生都蒙了一个不白之冤。但是当玛利亚听见天使加百利向他报信之后，玛利亚的心情有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他从开始的惊慌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这么说，玛利亚因这样就很惊慌，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。从惊慌到大惑不解，不明白，不理解。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些事呢？到最后，玛利亚情愿。玛利亚这么说，她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各位，你听，看不看到玛利亚的心情？从很害怕，都不明白，但其实都不明白的，到最后，纵然不明白，我都情愿。情愿这两个字看上来很简单，但其实是包含着玛利亚经过一番挣扎之后，虽然都是不明白，但是他仍然愿意将主权摆低，顺服在上帝的面前。因着这个顺服，他愿意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。玛利亚更进一步的这样说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玛利亚已经超越她的理性，有些事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已经超越了她地上的限制，超越了她面对的各样的困难，将要面对的各样的困难和危险。她已经不是从地上的角度，现在她的理性去看这些事情，她已经是从一个属灵和永恒的角度去看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的事情。她知道神的计划要藉着他成就，而且世世代代的人因为救主将会得福， 他亦都因此要成为有福的人，因为他从属灵永恒的角度去看发生在他生命的事情，以致他能够在其中看到深远而永恒的价值。他不单单只情愿，而且他更由心里发出由衷的重赞称颂。玛利亚这样说，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主为乐，确信凭信确认神的眷顾是我们感恩和赞颂主的原因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曾经感受过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，上帝好像不理我们，上帝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样呢？我们有没有在上帝，我们感觉到上帝离我们很远，事事不顺利，头头碰着黑，在那个时候或者遭遇到很多危险困难面对的时刻，好像毫无出路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坚定的相信，虽然我们的头脑不明白，我们仍然坚定的确信上帝仍然是眷顾着我们，上帝仍然是那位叫做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今天在玛利亚的身上，我们同样可以学习到人可以因为信，虽然在逆境的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称颂上帝。在玛利亚的身上，我们学习到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、属天的角度去看和衡量发生在我们周遭一切的事情，可能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甚至我们看上来不是一件福分的事情，让我们从属天的角度去看，让它变成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。使徒保罗这样说，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其实就是指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，包括一些善的、恶的、好的、坏的，甚至包括我们所做出来的错误，因为愚拙所出来的做出来的错误、罪恶，甚至因为这样而受到的创伤。互相效力就是说这些事不是个别的独立运作，而是环环紧扣的，不是偶然的出现，而是环环紧扣的，好的、坏的、开心的、不开心的，环环紧扣。这个就是好像绣花图案的底部一样，表面上看上来是杂乱无章，但是却是互相关联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它就是一幅美丽的图案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都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彼此关联，你相不相信？耶稣说甚至我们一根头发的跌落来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上帝的心意，你相不相信？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另一方面，玛利亚深深知道自己蒙恩，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所以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为主开路，亦都为世人开路。正因为他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，他的生命就能够散发出欢乐和力量，他的生命就成为上帝的器皿，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玛利亚的心尊主为大，他的心称颂神的权能。在49-53节，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连率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，他用棒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神的权能成就大事。玛利亚深深相信神的权能、神的能力是将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为可能。上帝是那个使无变有、使不能成为可能的上帝，他所成就的是超过人所求所想。当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天文学家叫做罗素，他完成了一次有关银河星系的演讲之后， 在現場裡面有一位女士就問她，起身來問這位博士，她問如果我們所身處的地球是這麼渺小，而宇宙又這麼偉大，我們是否仍然可以相信上帝眷顧我們呢？上帝看不看到我們的究竟？羅素博士就這樣回答，這樣就要在乎視乎你所信的神是怎樣的一位神，究竟你所信的神他的能力有多大，到底他爱你有多深。诗篇在最后一篇150篇第二节，诗人这么讲，我们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大的美德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。神不单单只是一个大能全能的神，神还是爱，他亦都是一位怜悯的主，他怜恤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怜恤这个字英文译作 compassion， come 是共同， passion 是苦，意思就是说共苦同行的意思。怜恤这个字除了有共苦和同行的意思之外，在希伯来文普遍译作圣约的慈爱。这个慈爱是一个约来的，无论你乖或者不乖，他都是这样，因为约的缘故他都是这样眷顾你的。怜恤是神的属性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可夸的地方，但是因为神主动的怜悯和爱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不是在乎那个定义的，不是在乎那个奔跑的，是指在乎那个发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是指在乎那个有圣约慈爱、遵守圣约慈爱的那位的上帝。感谢神，因为他是伟大全能的神，同时亦都是怜悯人的主，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忧虑的事情，将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，他从来不会误事。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必成全。你们信不信？神的权能能够成就大事，神的权能掌管兴衰。51-53节，他用棒柄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位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这里的有权位的、富足的，和上面的狂傲人连在一起。问题不是因为人的权位，或者不是在于人的富足，而是在于那些人，当人有了权位、财富的时候，人就很容易陷在一个心高气傲、自以为是、自高自大的境界的当中，以为恃着自己的权位或者财富就可以自高自大欺压别人。狂傲的人在他心里面没有神，在他眼里面亦都没有人，态度狂傲不可一世，因此神要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否觉得我们自己的地位低微，甚至没办法抬起头来，又是否觉得我们自己无权无势、狂傲的人，坐在高位指鹿为马、作威作福不可一世？又或者我们正是意气风发，有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，认为我们能够走上这条成功的道路完全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今天上帝宣告，他就是那位掌管兴衰的上帝，他就是掌管历史的上帝，他能够叫有权位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是那位的上帝。玛利亚的心尊主伟大，他的心赞颂神的信实。第54-55节，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神是那位纪念以色列人苦情的上帝。在圣经旧约圣经启示的末期，以色列人被掳在列邦当中抛来抛去，没有自己的国土，失去了敬拜的中心圣殿。从先知马拉基到耶稣基督的降临期间约有400年，在这个期间没有上帝的默示。在宗教和政治上，以色列人是陷在极大的黑暗的当中。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是以色列人屡次背叛神犯罪的结果，而神由始至终都没有忘记他的百姓，也都没有忘记他的应许。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就差遣尼赛亚降世。神是那位信实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是全能的神。他纪念他和他选民所立的约，他知道他儿女的苦情。神是那位信实可靠的。敬虔的犹太人一直都在等候应许的尼赛亚来临，但是神不一定照人的时间、人的意愿来到进行，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时间和旨意来到行事。在等候神的帮助和怜悯的期间，虽然我们会有不好、不良好的感觉，我们好像觉得即很孤单的感觉，好像沙滩里面只剩下一张的足印一样，但是我们却要深深的相信神是那位信实的，祂从来不会误事，祂必定实现祂对你对我的应许。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，或者有些人正在等候神应允祂的祈祷，有些人可能等候神带领祂走前面的 路程，或者是等候神施行拯救，从污泥当中、从祸坑里面将他救拔起来，或者等候神奇妙的作为。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信实的，祂永远不会误事。玛利亚的尊主颂在今天提醒我们一些什么的信息。第一，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地位卑微或者身处在困境的当中，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神是那位眷顾卑微人、阻挡骄傲人，祂是怜悯有苦情人的主。我们要学习感谢神，因为祂的眷顾，称赞神，因为祂是大能全能的神，赞颂神，因为祂的信实。第二，如果我们正是在意气风发、事事顺境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本身是卑微不配的，我们一切所拥有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没什么值得可以口夸的。第三，我们如果正是处于困境，艰难险阻在我们前面，好像一条深深的路，好像没有尽头的这样，甚至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陷在自怨自艾自怜的境况的当中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停留在那个光景的里面，不要看现今的情况的困境是怎样，环境是怎样不如意，我们要具备一个属灵的眼光，察看神的心意。我们要看，凭信心要看到神怎样在这个困境的里面彰显祂的荣耀。上帝要藉着我们要成为器皿赐福别人。我们将眼目不要只看着自己，看远一点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人，看看有哪些人在身心灵都是受在困苦的当中，用主的爱去抚咒、顾念、体贴、关怀他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发出信心的海歌，好像玛利亚一样这样讲： 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第四，从先知马拿基到尼赛亚降生这400年当中，以色列人在宗教和政治上都陷在极大黑暗的里面，但是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尼赛亚降世，同样在这个弯曲拨谋天灾人祸贫身的末世，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，我们应当警醒等候耶稣的再回来。圣诞节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，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已经降临的日子，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，在2000多年以前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庆祝他已经降临的日子。同样圣诞节亦都一个盼望耶稣基督他会将来再临的日子，因为他必定会再临。从来我都没觉得耶稣基督回来很近，最近真的发觉感觉到他回来很近。我们听到打仗的声音，我们听到天灾人祸，我们听到很多很多气候的改变，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耶稣一定会回来，我们应该忍耐警醒等候。在这里祝愿大家弟兄姊妹有一个快乐的圣诞。